上帝十条诫命的真理，作者何约瑟。有很多牧师都在讲恩典与律法，讲的内容却各不相同。他们说，我们现在不是生活在律法之下，而是生活在恩典之下。不能再这样讲了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。这样说，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再遵守上帝的律法了。真的是这样吗？这好得让人难以置信。我当然希望这是真的。但这的确是真的吗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主说，来吧，让我们彼此辩论。记住，十诫是上帝唯一亲自用手指写下的文字。但以理书中写在墙上的字，也可以算作上帝亲手写的。但是十诫是上帝最早写的东西。不同的教派和宗教信仰全都认同这一点。十条诫命是什么？出埃及记20:3-17。一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二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、下地和地底下、水中的百物。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。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爱我、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三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四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，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因为六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，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五，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六，不可杀人。七，不可奸淫。八，不可偷盗。九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十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有人问耶稣，一个人应该做什么来取悦神？耶稣把这十条诫命归结为两条。第一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。第二，要爱人如己。耶稣是怎样把十条整合为两条的？要正确地将神的话语归类，这就是上帝要我们做的。前四条诫命是教我们如何爱神，后六条诫命是教我们如何爱同胞，包括父母。十诫中唯一的共同点就是爱。神就是爱，这不是很明显吗？这多棒啊！上帝给了我们十件事来修炼爱，这太神奇了。仔细想想，你爱你的女儿，你要怎样表现出来？你怎么只能用语言，不用行动去爱一个人呢？所有的父母 都常为孩子做的事是什么？这不是一个需要遵守的规则，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行动。我们给孩子送礼物，给他买东西，让他知道我们爱他。所以，如果我开一门课程，教人如何爱孩子，我会说，如果你爱他们，你就给他们买个礼物。这会成为一个规则吗？不，赠送礼物是我们的爱自然生发出的一种行为。然而，牧师所讲的规则和制度会把我们约束得像个机器人。机械的遵守十诫就能得到耶稣的恩典吗？这只代表你遵守了这些诫命，并没有内在的圣洁。人不可能通过遵守十诫而成为义人。如果我们不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，只是去遵守十诫，我们就不会得到救赎。恩典是耶稣牺牲自己赐给我们的礼物，他是一只完美的羔羊。在一个满是罪人的世界里，罪是不会凭空消失的，因此我们得救是靠耶稣的恩典，而不仅仅靠遵守十诫。然而，十诫已经过时，不再有效了吗？这种说法荒谬之极。那我们该如何生活呢？世界上的法律尚且要惩罚偷窃和谋杀，神的话怎么能废掉地上的律法呢？所有的权威、权力和领土都是由他创造的，人怎能违背神在地上所设立的呢？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切都是借着他创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世界上的政府和机构都是由上帝创造的，更进一步说，甚至邪恶也是由上帝创造的。这里的万有指的就是一切，没有恶，我们怎能知道善？没有黑暗，我们怎能知道光明？耶稣在他著名的祷告中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意思是，愿你的旨意在人类世界实现，就像它能在灵界实现一样。我们只能接受了圣灵的洗礼，才能领受圣灵，这样才是真正与神的灵同在。仅仅接受水的洗礼是不行的，我们得到圣灵之后，他会帮助我们遵守上帝的十诫。神在马太福音24章35节中说，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如果天地还在，他的话怎么能被人废掉呢？因此，十诫不会过时，就这么简单，神就是这么说的，我不想更改上帝的话语。马太福音五章十九节，所以，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又教训人这样做，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。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，又教训人遵行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。有些牧师说，十诫不再有效，等于说我们不必再遵守它了。 这就是在教唆基督徒可以无法无天。如果未来的罪也都被赦免了，为什么基督徒仍在遭受癌症和绝症的折磨？按照以赛亚的说法，我们不是因他受的鞭伤得医治了吗？他所说的为何与现实不符呢？因此，我怀疑这是错误的教导，或者他们不是真的基督徒。罪的代价就是死，这句话是只对罪人说的，还是对所有的人说的？指的是已得救的，还是未得救的？你必须认真回答这个问题。神的话语就是神所说的话，没有旧约或新约之分，神不可能自相矛盾，圣灵也是如此。旧约是新约的影子，他们互相补充。旧约不会因为耶稣的到来而过时，新约只是废除了祭司每天的献祭，除了这些没有任何改变，因为耶稣成为了祭物，坐在父神的右边。此外，遮盖至圣所的会幕已经被撕裂，因此我们现在可以直接来到上帝面前。除了耶稣，我们不需要其他任何人作为中介。魔鬼是在上帝面前迫害我们和控告我们的检察官，而耶稣是我们的代祷者和保惠师。耶稣为我们的罪付出了代价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，因为有一种罪是不可饶恕的，那就是亵渎圣灵。使徒行传五章一节中说，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卖掉了他们的田产，但没有把全部所得都给彼得，结果两个人都被圣灵击杀了。有人说恩典是新约的主题，甚至有人说上帝不会杀人。亚拿尼亚和撒菲拉都被神感动，为什么他们最后却没有得到赦免呢？我们不应该在没有求问圣灵之前就假定神说过什么话。我们根据自己的理解所设想的东西都是一种幻觉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，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没有神的灵的人会与神的话语相悖，他们已经定了自己的罪，成为律法的假教师，他们的教导与神的话相悖，违背了神的旨意。人类并不是圣经的真作者，圣灵才是这本书的真正作者。若有人在圣书上加添或删减，他的赏赐也必被删减，刑罚也必加添在他身上。最后，箴言十九章五节、十九章九节，特别是箴言二十一章二十八节中非常清楚地说，做假见证的必灭亡，唯有听真情而言的，其言长存。如果你想更深入地与神同行，请访问我的网站 The Line Scepter 网站 www.thelionscepter.com。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， 也可以给我发邮件 profit3333@yahoo.com profit3333@yahoo.com 愿你寻求真理，今天就得到突破，愿上帝保佑你们。